川普重塑亚洲新秩序，毛泽东曾支持台湾独立，美议员说团结印太抢占稀土先机，陈志岸台湾香港处理不同，中共战狼当机，欧盟查中企低价竞标，警惕中共扭曲市场，山西民众打卡声援买烤肠事件女生，全中共下令新资料中心停用外国 AI 晶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川普将在6号主办首届 C5+1 中亚五国领导人峰会，聚焦能源、基础设施与关键矿产投资，目的是削弱中共一带一路在中亚的主导影响力。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地缘安全的深层布局，与近期美空军洲际弹道试射及亚太盟友互动相呼应，形成反霸权联盟的新格局。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与乌兹别克。国会山报报道指出，这个是川普首次与五国领导人同时会晤，象征美国中亚战略全面启动。 C5+1 合作机制成立在2015年，川普上任后积极推动美企进入中亚市场，波音878梦想客机与阿布泰克机车合同已经成为美中亚合作象征。长期以来，中亚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据统计，中共在一带一路下的全球投资已经突破1.3万亿美元，其中约250亿美元流向中亚。而川普政府主张互惠合作模式提供透明、高标准的替代方案，哈萨克与乌兹别克都积极响应，并邀请川普访问，显示区域国家对美国方案的期待。美方此举不单止关乎经济，更着眼战略安全。普京上任以来已经77次访问中亚，习近平亦曾15次造访，而美国总统多年未踏足该地区。若果川普推动国会废除冷战时期杰克逊贾尼克修正案，将有助于恢复与中亚国家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巩固美方经济与地缘基础。川普政府同时关注跨阿富汗铁路与区域安全通道，防止伊朗、巴基斯坦局势波及中亚贸易。部分战略人士建议，美国可以考虑恢复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存在，以加强区域威慑力。在更广泛的亚洲布局中，川普已先后访问东亚与东南亚，促成泰简和平联合声明，加强美日防务合作，并支持韩国采购核动力潜艇。与此同时，美印签署10年防务框架协议，形成以民主国家为核心的反霸权联盟。根据即将公布的新版美国国防战略，川普政府将焦点转向本土安全与印太稳定，强调通过盟友自强实现全球平衡。峰会前夕，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5号在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成功试射一枚无武装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约4200英里，精准命中太平洋目标，目的是验证系统可靠性和作战准备度。空军发言人强调，此为例行测试，非针对特定威胁，已提前通知140国及俄罗斯。分析认为，试射时机微妙，正值川集在 APEC 峰会会晤后，此举被视为美方展示战略稳定与核威胁，加强盟友信心，尤其在中亚峰会前夕，意在平衡中俄影响力。随后 TASS 通讯社报道，5号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在普京支持的安全会议上说，美国计划2025年底在德国及亚太部署德伊高高超音速导弹，从德国发射至俄中部仅需6至7分钟，敦促普京立即开始准备全面核试验。普京听取后指示相关机构收集信息，并提交准备核试验的协调提案，但强调俄罗斯目前仍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另外，亚太盟友亦动作频频，近日 中共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 APEC 峰会期间会见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林顺仪。日本外相茂木敏充4号强硬回应，日本首相在 APEC 场合与台湾关系者会面，之前已经多次进行，并不违反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网友嘲讽中共不知天高地厚，想止渴，日本毫不留情回呛，会台湾朋友是我家常便饭，不用你那么费心。还有中共驻纽西兰大使黄小龙近日致函多名议员，批评他们出席台湾国庆酒会违反一中政策。纽西兰外长皮特斯反讽黄小龙大概不太懂民主，强调议员出席不违背外交立场，批中共过度干预。多位议员与媒体揭露中共使馆甚至派人监控支持台湾的活动。邮报刊登前议员欧康纳及华裔联名投书，抨击中共以非外交而是恐吓强推一中原则，施压议员。而据史料，1928年中共协助谢雪红成立台湾共产党，纲领主张台湾人民独立万岁。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说支持台湾脱离日本独立。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更广播支持台湾独立反蒋。学者指出现行武统论述与早期自决理念矛盾，暴露中共政权合法性脆弱。近日川集会上台湾问题竟未被提及，引发全球瞩目。时评分析，习近平三年任后自信不足，四中全会前9名上将集体落马，疑似失去军权，武统成奢望。在最近一次的演讲中，川普回忆与习近平会面场景时提到，习近平两边各坐6个人，每个人都坐到不直，一动不动。我问一个人话没反应，又问一次仲是不答，习近平根本不给他们讲话。川普开玩笑话，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的内阁亦能这样就好了，都坐直不插话，万斯成日打断我，我甚至想体验几日那种感觉。美媒形容这个是典型的川普式幽默。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是日日盯着个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候攰到只眼都撑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今日我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令你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啦。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报道。5号在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研讨中，身为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乔尼·恩斯特议员就最近的 APEC 峰会成果以及对美国和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安全影响发表了看法。他首先谈到中共在区域内的种种恶行。乔尼·恩斯特说，过去几年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恶行早已习以为常，这些恶行包括监视我们的国土安全、购买我们的农田，这个对我来讲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摄取我们的智慧财产权，以及将致命的芬太尼输送到我们的社区。面对我们面临的首要威胁俄罗斯的同时，我们对中共寸土不让。来自爱荷华州的恩斯特议员谈到，他领导了参议院农地法案的制定工作，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农田免受中共和其他敌对势力的侵占。他特别称赞川普总统一直在努力为美国人民争取最佳协议。乔尼·恩斯特说，就在上个礼拜，川普总统成功促使中国承诺在未来3年内每年至少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我们终于有了一位 真正将美国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首席谈判代表，这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庆祝。恩斯特议员表示，他坚信美国优先，但绝不是孤立。在最近的 APEC 峰会上，人们亦看到了供应链的脆弱性怎样威胁到美国的太平洋地区伙伴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在寻求应对中共的可持续战略时，美国必须依靠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其领导力，将志同道合的国家团结起来，共同保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乔尼恩斯特说，随着我们的对手不断渗透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美国的生活方式仍然面临风险，这种威胁只会与日俱增，但我们将保持警惕。我们应对这项威胁的能力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当然亦需要富有创意的想法。团结一致，美国将克服一切挑战，最终变得更强大。最近美中贸易谈判中，中共以限制稀土出口作为胁迫手段。专家告诉本台，稀土问题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但亦的确给美国提供了一个马上调整战略的机会，现在采取行动至关重要。大西洋理事会印太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阿当科兹洛斯基说，稀土是习近平手中的一张王牌，现在这张牌能够被美国意识到，在为时已晚之前，他需要如何应对稀土带来的挑战。我们真心希望华盛顿能够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威胁，并采取恰当措施来应对和改变。这个需要几年时间，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就能比在实际冲突中发生这种情况时领先好多。专家认为，伴随中共采取越来越多采用类似胁迫手段，很多国家已对北京逐渐放弃幻想，而采取更加警觉的态度。近日太子集团在美国被起诉后，台湾方面亦开始采取行动。台湾检方在4号指挥台北市调查处、刑事警察局与地方警察单位搜索台湾太子等公司共47处，拘提25名被告，11人移送复讯。根据台北地检署调查，太子集团在台湾不动产与资产总额高达新台币45亿，约14亿美元。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指出，以陈志为首的太子集团在多国设立空壳公司，将诈骗所得购买豪宅、名车与奢侈品，借此洗钱与隐藏犯罪收益。为了防止资金外流，控方已声请查扣太子集团在台湾资产，包括豪宅、名车和银行账户，总值相当于约1.49亿美元。与此同时，香港警方礼拜二公布，冻结了一个怀疑涉及国际跨境电信诈骗及洗黑钱的集团的资产，市值约27.5亿港元，但暂时没有人被捕。据了解，相关集团与被指为柬埔寨网络诈骗集团首脑太子集团控股的创办人陈志有关。外界表示，港府只简短讲明案件仍在调查阶段，没有捉捕任何人，引发对其透明度与追查进度的质疑。另外，中共外交部最近又现尴尬名场面，在一场记者会上，有一个女记者提问，昨日菲律宾官方已经讲了大规模逮捕400人，其中包括很多中国人，是在一个疑似诈骗集团的农场，你能否提供详细信息吗？没想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当场呆住，低头不语，然后一直翻稿，大约不到一分钟之后才开始说，我不了解你刚才提到的有关情况，事像在网络上热传，网友笑称战狼变木狼，发言人现场卡关，中共不是不想回答，而是根本回不到。还有网友说，中共政府就是诈骗首脑。欧盟委员会近日宣布，对中共国有企业中国中车展开正式调查，怀疑其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轻轨子线工程竞标中 利用中共政府补贴进行不公平竞争。根据欧盟声明，中车葡萄牙子公司葡萄牙中车唐山轨道车辆独资公司可能受益于外国补贴，导致报价异常低廉，影响市场公正。欧盟指出，若果确认补贴存在，可能采取禁止售标或要求补救措施。这次调查针对里斯本地铁新建子线工程，此为重大基建项目，预计造价约6亿欧元，共有4家投标方。虽然葡萄牙地铁公司并未公布中资企业名单，但外界证实中车以分包商身份参与由葡萄牙工程公司 MotorAngle 主导的联合体投标。欧盟委员会负责繁荣与产业战略的副主席塞茹尔内表示，调查目的在于确保欧盟市场免受外国补贴干扰。他强调，欧洲的开放建立在公平基础上，任何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都不被允许。观察人士指出，中共长期以来补贴支撑国企低价抢标，而在全球引发贸易警告。欧盟近期多次强调将防范外来不公平资金削弱欧洲产业竞争力，并维护经济安全。该调查最长可持续110个工作日，结果将影响中车能否参与里斯本轻轨项目，亦可能成为欧洲针对中共国企补贴行为的重要判例。分析认为，此举显示欧洲正逐步加强对中共经济渗透与市场扭曲的防线。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此事显示出欧盟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攻势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新的体会，亦终于开始有所行动了。从上次荷兰查封安世那个半导体公司，到而家葡萄牙能够针对中共的大举进入感到忧心，我觉得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共的渗透和危害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了。正确的认识到中共的国企有国家补贴的问题，有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实际上还有中国共产党直接操控的问题，所以呢，各国开始针对它有所动作，我相信对中共的经济扩张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打击。最近山西大同出现一场烤肠风波，主角是一名在大同四中校门口买烤肠的女学生。事情经过是，女学生刚刚买完准备离开时，被学校副校长以违规停车堵住出入口为由，当街掹走她的电动车和屋企门时，女学生情急喊住话还给我，但副校长没理会，直接走入校园。视频上传网络后引发热议，很多人觉得女生很无辜，买个烤肠亦犯法，还有声音批评学校过于强硬，有些欺负学生。事件曝光后，大同市第四中学发声明，指当日正值学生放学出入高峰，有同学将车停在门口通道，副校长才有此举，但是根据现场影片并没有看到很多人。虽然校方做出说明，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后都拿着烤肠在现场打卡拍照以示声援，校门口变成一个网红点，还有老师尝试驱赶围观的群众。但声援的人越来越多，烤肠事件现在在网上仍持续发酵，没有减退迹象。另外一个引发热议的是上海黄浦江民政局最近联手上海 INS 新乐园夜店举办夜间结婚颁证体验活动，这个活动安排在11月14号至22号的礼拜四、礼拜五晚上，据讲目的是推广夜晚经济与婚俗创新。消息一出，网上讨论火热，有人表示新奇，亦有不少人吐槽政府为了结婚率什么都试，质疑此举此为拉升结婚率不择手段，甚至有人开玩笑话结婚只要冲动，离婚要冷静，话题直接登上热搜。但亦有人认为这样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喜好。不过活动方表示，新人必须先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证， 再凭证预约参加颁证仪式，不会现场直接办理登记，避免出现酒后冲动结婚的情形。据路透社5号报道，两名知情人透露，中共官方近日发布内部指导意见，要求所有获得国家资金的新建数据中心项目仅能使用国产 AI 晶片，建设进度未达 30% 的项目需拆除已安装的外国晶片或取消采购，进度较快者则将按照逐一审查。消息称，部分项目因此被迫暂停，包括西北某省原计划部署美国辉达晶片的设施。此举发生在美中在韩国达成一年期贸易关税休战后，但美方仍拒绝放宽对高端 AI 晶片的出口限制。除了辉达之外， AMD 与英特尔等厂商亦受波及，外界还不清楚该禁令是否全国适用或仅限部分地区。分析指出，中国开发者对国产晶片生态信任度低，而中芯国际等厂商又受美制裁影响，难以量产高端晶片，显示中共去美化 AI 基础设施的举措面临技术瓶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